不纠私聊。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礼拜的不纠私聊。我们每个礼拜五哦，现在变成是每个礼拜五了。晚上九点呢，会更新这个 podcast 节目。我们 podcast 节目上面基本上就是会做一些电影评论啊，哦，有时候会做电影评论，有时候呢就比较多会是生活的杂谈啊，就是可能谈谈，像今天我们就要聊这个国中的故事嘛，对，这种生活杂谈。那今天也会唱一首歌，唱给大家听。那我们有时候啊，后面之中应该有时候如果会问一些大家，就是在生活中会有一些感情的问题，或者是工作上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替大家解解惑。哦，之后可能会来一个什么不纠信箱哦，你只要寄问题来，我们就会来一一来回答各位，来替各位解解惑。那就是在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不纠私聊原本都是礼拜三的晚上九点，那也因为我们电影库拉布呢，在这礼拜啊，我们把时间呢已经挪到礼拜三晚上八点钟做直播了，所以这个直播节目如果挪到礼拜三，其实 podcast 的节目会挪到礼拜五，在工作上会比较舒服一点。对，所以我们现在的不纠私聊呢，我们就是挪到了礼拜五的晚上九点，来在这个空中呢跟大家陪伴一下哦，陪伴大家。但是记得啊，这个时间会做一些挪动，所以再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不纠私聊是礼拜五晚上九点哦，不要错过咯，要记起来哦。那这段时间其实做了蛮多集的，其实一直都是用比较佛心的方式在经营 podcast 啦，我觉得就是留给一个时间呢，一个时间就是留给大家，然后在麦克风前面一个人在这个房间工作室里面，然后跟大家聊聊天。虽然说没有真的有人在我的面前跟我回应啦，但就是一个把自己心中一些想法，可以放在这边，然后让跟大家聊一聊，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每个礼拜很好给自己的一个沉淀的一个机会。对，所以我就觉得说，如果你有下载来听，然后你有听了好几集了，那我在这边就是特别跟各位说谢谢，谢谢，我谢谢大家的支持。那也希望能够找到机会能够听到你们的支持的声音呢。那因为 Podcast 没有留言系统，所以就是如果你对于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想法，想要讨论的，或者是想要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尽量都不要客气哦。这个 IG 哦，不纠1104 BUJO1104 都可以去加起来。我们脸书粉专啊，就是这些我们都私讯，其实都可以让各位来聊一聊，然后我们都可以在节目上面呢，就跟大家来聊聊天，解解惑。那前几天呢，我们在这个 YouTube 频道上面呢，我们有跟上班不要看的麻西聊了《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部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最近的讨论度也非常的高啊，就是讲一对同志从这个刚解严的这个时期的一对同志的恋情这样子。那其实在节目上其实有讲到很多的感想跟想法了啦。那我会觉得，这个契机啊，可以让我去想起来，就是我们在直播上面有聊啦，就是刚好有聊到之前在国中的时候呢，有遇到一个非常荒谬的老师。其实一直到现在啊，就是每次在回想到国中这段时期呢，这个老师绝对会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在一些这个校园演讲啊，或者一些场合，其实我都会或多或少都会去提到这位老师的存在。那其实说真的，我真的很不想要叫他老师啦，因为我真的觉得他没有那个资格。对，那这个等一下后面我们会去聊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让我这么的这个生气啊。对，那因为现在我们人长大了，会有些是非对错的观念。那其实以前在国中的时候，你知道国小升国中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哦，你在国小这个一路到六年级好像是在学校的老大嘛，对不对？但是其实到国中的时候，就整个形态都转变了，然后整个科目的这个形式也都不一样，然后一直都会觉得好像国三有个考试要来，所以其实上国中在那个当下，其实对于老师都还是会很怕哦，就是老师做的事情都觉得老师永远都是对的。对，但是其实现在回去看哦，我们今天聊的就是要今天就是要来聊一聊，就是国中这段时间遇到的这位老师。那节目在正式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部长哦，我的 YouTube 频道，大家要记得去 YouTube 搜寻一下，订阅一下，然后这是真的很大很大的帮忙。你看，我也很担心，就是台湾可能我们要接触的这观众朋友，可能很多就都 觉得啊没差，反正最近就不用看电影了，然后就会相对影响到自己频道的内容。那其实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频道，其实不管是游戏频道或者是主要的频道，我们其实都会去抓很多不同的题材跟不同的跟电影相关的主题来聊。所以如果你真的是爱电影的话呢，真的把这个部长的 YouTube 频道订阅起来，然后这个如果你喜欢看这个游戏的内容呢，就也欢迎订阅，把游戏频道订阅起来。然后如果呢，你当然就如果你们有各位有在听现在的 podcast 节目，也都真的非常谢谢大家。好了，那我们就差不多来分享一下这个国中的荒谬老师了。好，这个故事一开始当然就是要从这个开学入学的时候开始聊。其实当天我们是新生训练吧，就是当时就是我们这些刚升国中的这些小孩，我觉得国一真的就是小朋友就小朋友。然后我们到学校就是大家都不知道在干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些就是入学的这些程序啊。然后其实每一个班的班级啊，那个班导，其实以前国小到国中甚至到高中，其实班导，我们班级的导师是很重要，真的是像学校里的家长的感觉。那其实高二高三甚至到大学之后就比较没有那种感觉了高中可能就是比较多是注重在同学之间的感情，会比较就是会有长大的感觉啦。但是国中国一，尤其刚升国一，其实老师还是会有一种在学校的家长的感觉。但是我们那天入学的时候呢，其他的班级的班导都有来，然后都有来跟他们班上的学生打招呼啊，然后认识一下，因为毕竟是要跟三年嘛，基本上这个内建初始预设设定，这个班导是要跟着三年嘛，对，所以我们当天第一天呢，我们的导师没有来，不见了，完全不知道哪里。然后我们来的就是另外一位，然后我觉得现在回想，我还记得当时来代课的代班的这个老师，就是眼神似乎有点诡异。对，所以第一天呢，我们就觉得说，我们的班导没有来。然后你如果是一个学校的老师，你又是班导，那你怎么会没有来？就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那我好，那可能会去想说有什么样的事情。就我发现，其实他的事情是什么？是他的女儿好像要这个有一个事情，他得要去做，所以他就是当天就没有来了。对，所以我知道的事情就是这样子，所以就从第一课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了。那其实老师来了之后呢，其实我们那个老师是国文老师，是教国文的。然后其实他都这个在教导上面是还蛮严格的，我们那是算蛮严格的老师。然后他在每一次这个课本教课本之外呢，他自己也会手写这个他的讲义下来，然后给我们做考试。然后对啊，这样看听起来好像是蛮认真的，只是说他那个要求其实真的很严格，就是他里面这个问题啊，手写的东西可能是也是用蛮久的，然后很多内容就是我们得要一字不差的把它背出来。以前的教育我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也是这样，现在可能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以前这种填鸭的方式是蛮严重，就是你所有东西都一定要一字不差，又要背课文啊，就是要完全都一字不差的要把它附送出来，你这才叫真的有懂。但其实我现在回去想，其实很多东西都你硬背没有用，现在也记不得啦。对，然后当时他的教育方式比较印象深刻，就是他会用手写整张考卷，然后逼我们要把它全部写对。然后我还记得，就如果你写错你就是之后要再拿一张，然后要重新再把它写一次，要再写到对为止。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的是，我曾经写完一张考卷之后改完，然后我看了答案以后，我就是硬把答案的顺序背下来。它有很多地方是要考说，这个是什么词，这是动词，然后这是副词，这是代名，这是代词，所以我一直都记得一个口诀，但是我也忘记那个考试的题目顺序是什么了。我就是记得动副代副动，我一直都记得这一串，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动词嘛，然后动词、副词、代词、副词、动词，然后因为我就只是记得那个格子里面该填什么东西，就从第一格到最后这后面这一格中间的几个每一格要填什么，完全就是不看题目是什么东西的，我就是硬是把答案给记下来。所以就动副代副动，我就是一直在记得这个口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那这你就知道我们老师当时考试的方式就是用这种方式来教育我们。 那我在前几天直播有提到的就是这个初恋的部分。那其实在国一的时候呢，我有跟班上的一个女生就是开始有走比较近，然后我们上课的时候呢，还会就是都会坐在一起啊，然后就是会比较花比较多时间会聚在一起。那当然了，就是以前你在学校如果开始跟一个女生走比较近，其实不会跟家里人讲，没事不会跟家里人说，因为其实学校就是学校，你不会回家跟妈妈说，妈妈我今天有交女朋友，不会不会不会，这是一个找青少年叛逆小子的一个内心的一个秘密。但是呢，其实我们家的家庭背景哦比较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小时候我爸就是在国外工作，然后这个整个家庭背景可能稍微比较不一样。那我当时走的比较近的女生呢，其实也不是说就一般的人，我其实觉得就是一般的人，只是说可能就是家里的环境可能不一定跟我相比可能会比较不一样。我们只能说不一样，我不想要讲说家境有所谓的好跟坏，我只说就是家庭的状况不同。对，那其实我们以前国一的时候根本不懂这些东西，我们其实真的不懂，我们真的就只是就是跟刻在你心底的名字一样，我们就是觉得相处在一起很开心，然后会很温暖这样。但是呢，老师嘛，毕竟我记得老师大概年纪当时啦，当时我们应该已经感觉起来，老师应该已经40-50岁了哦，40-50岁了。然后老师呢就是看到发现就是班上我们两个人走比较近啊，走什么之类的。那我还记得有一次的这个礼拜五还礼拜六啊，对，好像是礼拜六，忘记那个时候有没有礼拜六要上课的时候了。当时就是有一次礼拜六，我记得中午下课，然后我们要倒垃圾，我们那边扫地，然后我就是外扫区，所以我就在那边扫扫扫，然后把垃圾弄一弄丢掉之后呢，我回教室发现就是我跟我在走比较近的那个女生，当时其实已经是算是有在牵手啦，就是那些的，就是已经算是男女朋友了。对，然后她就是留她下来骂，然后我就不懂她在骂。我那个时候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好像骂的差不多了。对，然后女生就骂完以后，女生就回家了。然后之后变成留下我来骂，然后之后才发现说，其实她在骂的过程，其实就是骂的内容，就是她觉得说，他有点在数落我们这个感情的状态，就觉得说，哎呦，你觉得你可以配得上部长哦？你知道部长他们家的家境怎么样吗？你知道就讲了很多我们小朋友根本完全还不知道那个逻辑是什么的东西，直接就是这样子在我们头上冠上这些名词，这样贴上标签，然后就跟我们说，你觉得你配得上他吗？他们家怎样怎样怎样？你有没有想过就什么什么？还说什么哦，来找什么护花使者什么？就讲话很酸。我觉得这老师当时讲这些东西，我觉得很伤人。其实说真的，小朋友这国一的时候呢，在学校听到老师讲这些，其实真的对信心都是一种打击，因为就会真的相信说，我就是说，就是当时状况对我是不好的，然后可能也是打击女生的信心。就其实照理说，当下应该是要去辅导。我觉得一直以来，我认为应该都要去辅导学生，而不是打击学生。对，所以当时他就这样子去这样讲，然后讲完这件事情之后呢，那次骂完以后，然后我们两个人就似乎就没有在一起了，就是渐行渐远。然后也没有那个状态，就是不是在那样子的状态里了。嘿，这个当时就是在礼拜三直播的时候讲，就是在讲这一个事情。然后呢，之后想起来，就是说，因为我在以前在国中的时候呢，我会自己画漫画，我会拿一本笔记本，然后画六个格子，然后每一页就是六格，然后我就是去画一个自己想要画的东西。然后当时就是画，因为我当时很喜欢《灌篮高手》，所以我就是有画一个篮球的故事。然后其实篮球故事的剧情也就是很无聊啦，就是一群人，然后就很像就是聚在一起，然后他们就是遇到很多对手这样，然后就是一格一格画。然后其实当时就是自己的那个漫画的画风，我都会买那个黑色签字笔，然后就是去画。然后我的画风如果要讲的话呢，其实比较像七龙珠。然后我当时就很喜欢画球衣跟篮筐进球的样子。我那些漫画我不知道现在收哪里去了，我有记得我有几本。对，然后一直都有在做的事情，然后我常常就是在可能上课或者是下课的时候，我就会在坐在桌上那边画。 那其实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在画漫画，然后老师也知道我在画漫画，然后就有一次就是那个，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学校没有什么所谓的漫画社什么的，没有，对，那我就只是自己画好玩的，就觉得好像自己脑袋中有一个剧情在跑，所以我就觉得说，因为把它画下来，一个一个去画一些可能一些篮球的快攻啊，或者是一些关键进球切入的动作啊，都是想要去模仿这样去画。对，那有一次我还记得老师就是知道我在画，然后就觉得画漫画很像是你在制造一个违禁品嘛，哦，学校是不能带漫画的，那你既然都在画，那表示你在画一个违禁品出来。对，所以有一次他就是很故意，我们的老师真的超故意的，他就直接跟我说，欸，部长，哦，我就是不要讲我的本名了，哦，反正部长你是不是有在画漫画，来来来，拿出来拿出来拿出来，然后我就哦好，然后我就去拿我的漫画，就拿给他，就在那边翻，然后还说哦，画漫画哦，还蛮厉害哦，很厉害嘛，可是我觉得真的画得很丑哎，就是我觉得我那个5岁的女儿都画得比你好看，你知道吗？他这样跟我讲，然后我就想说，我当时根本不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我那个时候脑袋一直在跑的讯息就是你不要把我的漫画撕掉，我一直都说觉得就是你如果把我漫画给撕了，我就跟你拼了这样，因为那都是结晶啊，都是我花很多时间在弄的。然后就听到他在那边讲，就是说什么哦，他的5、6岁女小女儿就是都画得比我好看，这样子就在那边酸。我就现在回想就长大以后，这事情过了以后，每次回想就觉得说这在酸什么？你有什么好酸的？我没有要跟你女儿比，女儿画得很棒就很棒棒啊，不就好棒棒就很好啊。我也没有说你女儿没有要跟你女儿比啊。所以我就不太懂那时候要干嘛这样子讲，所以我就觉得这老师很奇怪，就是他都会用这种酸人的方式去。就如果你看到一个学生会画漫画，很认真的画漫画，老师是不是应该要去鼓励他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引导他去继续追逐他的兴趣嘛？对不对？可能跟美术老师说，或者是可以叫请我去，可能有什么比赛可以去参加，或者什么课程可以去，老师应该是要这样做吧？对不对？身为一个老师，但是我不是我们那个这个国一的导师，不是他是直接用数落的，就是觉得你在不务正业，然后其他的这些事情就都是浪费时间，然后还酸我说你这画的也真的很丑这样，然后最后呢他就是把我那个漫画没收起来了，那他也没有怎么样，但是就是先收起来。我会觉得说可能他是想要警告我，就是说不要一直在上课的时间画。我能理解，我同意。如果你觉得我上课在偷画漫画的话，那你就跟我讲说不要偷画就好了。但是你没有必要就是酸我说我的画的东西很烂这样。那我就觉得教育方式真的是很有问题。好，那就是我们这个老师的这个状况，其实好像不止我，就是说我们班很多其他同学其实好像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所以我们就是当时我也不太清楚是为什么会促成这件事情的，小时候不会观察，但是我知道就是我们这个班级的这个家长们就联署，就是想要去换老师。哦，我们就是突然觉得这个家长很帅气，我们的爸爸妈妈们很帅气，就当时就是有联署，但我也不知道那个联署是要怎么样通过，或者是他们什么时候去跟学校抗议的，我都不知道。哦，现在长大了可能知道管委会啊什么之类都会知道，说会有一些程序啊，会要开会什么投票啊什么的。对，但当时就是知道说我们有联署要换老师了，那我们这个国二呢就顺利的就换了另外一个导师，所以我们国二国三呢就是另外一位导师。哦，我可以讲他的名字。那老师是郭美纪老师，郭美纪老师，这个应该已经退休了哦，应该是退休了。然后当时就是郭老师是我这个求学生涯里面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老师，真的运气很好啦，能够被他教导，因为他真的很像是一个妈妈来照顾我们。对，那我们那个时候呢，读的是这个北安国中，然后我们这个在大直那边。对，之后如果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一些其他这个学校的这个故事啊。那我当时就是念北安国中，那我们北安国中最有名的就是舞蹈班，我们每个班的15班都是舞蹈班，然后现在好像14班是管乐班了。我们学校在毕业以后呢，就是变成这个开始有在经营管乐班这件事情的，好像成绩还不错。对，然后在这个成立管乐班之前，我还记得我是有当过一两次的管乐队的这个团长。哦，管乐队的队长啊，或者团长，对，就我们都是就跟刻在你心里名字一样，我们在唱国歌的时候就是要吹这个，我是吹 saxophone 这样子。 对，然后那个是还蛮有意思的，我们全班几乎都是参加，我们那一班啊，很多真的就是进去参加管乐班，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班会这么多人。好，那总之呢，就是联署换老师了，我们国就换了嘛。那其实有时候我们国二、国三在考段考的时候，或者考月考的时候呢，诶，会有监考老师嘛，然后就有几次呢，诶，哇，你勒好死不死，就是我们这个国一的导师就是会来监考。然后他监考的时候就很贱哦，他就是进来以后，他知道是要来我们班嘛，因为我们这个国中三年的那个班级的号码是都一样的，我们那个时候是九班，对，所以等于是我们就是他知道要来我们这个班级的时候呢，他就是会走得很慢，他可能钟声都快打了才会走过来，然后钟声因为通常都是钟声打下去的时候就是已经要开始发考卷了。没有，他就是钟声打了以后才慢慢走过来，然后开始说哦，到你们了啊、哦，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发考卷发超慢，然后我就觉得说、哦、可不可以快一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你想要干嘛这样子，所以他当时有一次我叫他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全部就是全部都是哦，然后他们就觉得哈，老师还会说这样怎么样，不想看到我是不是什么之类的，就很酸，真是酸到爆，然后就是觉得这老师怎么这么。烦啊，对，所以这就是某出现了一次这个算是你可以说报复性监考吗？可以这样子讲的一个事件。对，那再来我们最后再要讲了一个这个发生超扯的事情呢，是我国中发生最扯的事。我们这个国一是他是当我们的班导嘛，但国二国三就不是。那现在这个接下来我要讲这个事情发生在国三，我们是要已经要毕业，然后已经在准备考试了。对，那我们当时呢，我们在上美术课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整班啊，就是会在上课快要上课的时候，我们就会带队，然后去这个美术教室。然后美术教室呢，我们就会先坐在走廊，因为我们的美术老师就是会比较晚到，然后他都会希望我们就是先在走廊上排队，然后我们就在走廊上就一排，就是会先是从女生开始排，就照号码排嘛，然后就是会从女生开始，然后排完会换男生，这样子就是一整排。我们走廊上，因为我们如果排两排，可能走廊就是会这个空间会紧缩，所以我们就变成是排一排，然后全就是在那边等，蹲在这个走廊边等这个美术老师来。那这个国一的这个叫什么？就是老师啊，国一的这些老师的教师休息室呢，就刚好在美术教室的旁边，所以我们这个排队排得很长，然后就会我们尾巴的这些男生，然后我的姓氏笔画比较多，所以我们这些臭男生的这个人呢，就是比较靠近导师办公室的门口，这样。然后我们就在那边，你知道，这走廊上就讲话嘛，对不对？以前就是爱讲话，所以就是上课的时候可能会有点稍微会有一些稀稀疏疏的那种声音啊。我们当时其实真的没有讲太大声，就真的就只是一些哦稀稀疏疏在干嘛什么什么之类的。那这个上课之后呢，我们这个这个国文老师呢，我们的前班导呢，刚好就从这个教室休息室出来，要去他上课的国一班级去上课。然后我们国一的班级，他去上课前就看到我们就坐站在走廊上，然后他就觉得我们很烦，看到我们就是觉得不爽，很吵。然后他就是说，他就是不爽，他就刚好我们美术老师来了，然后他就跟我们的美术老师说：“哎，老师啊，这个啊，我借一下你们班的男生啊，借男生。”你知道现在这种事情发生是非常扯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上课的权利，我们不能该上课的时候呢被抓去干嘛。你知道吗？因为我们是要去上美术课的，你不能在我们上美术课的时间把我们男生还只抓男生哦。你看这多性别歧视，他不抓女生哦，只抓男生哦，抓了我们这个学校班上的男生抓去，他就说借一下，然后我们就三小，然后我们的美术老师也很北兰，然后就直接说哦，好好好，就是他也很怕那个老师，我就不太懂。然后当时我们就莫名其妙被借走了，借走是叫借去干嘛？你知道吗？就是我们被叫去他即将去上课的国一的班级的教室门口外面罚站，你们理解吗？你们觉得这多愚蠢，多荒谬吗？我们班的男生，国三的男生，因为这个老师要去上国一的国文课，所以就把我们男生借走，然后到他国一上课的班级的走廊外面罚站哦，还没有要干嘛，就真的就是罚站。然后我们在站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说到现在怎样，然后我们也不敢反抗啊。然后老师呢，就在这个上课的时候，还会特别跟这些他面前这些国一新生们就说：“ 哎，你们这些同学啊，就是你们要好好上课哦，你们好好上课要乖哦。你们如果不乖乖听话，不好好上课哦，就是学坏，你就会像走廊那些人一样，你知道？哦，奇怪，这什么概念呢、啊？就是，他就把我们教育法，然后这样子再把我们当，就好像我们就是一些坏学生一样，然后就在那边把我们当工具，然后我们就这样子被耗了一段时间，我们才被请回去。然后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哇，就是如果是现在啦，这件事情现在听真的超级扯。然后如果是现在的我，如果回到那个时间哦，如果哦天能哦，我们或者是回到未来，我们回到那个时刻，其实我会直接跟老师翻脸欸。我会拒绝被借，我会说为什么我们要被借走？我们有上课，就现在都会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你就知道，你看我们当时以前学生的时候呢，就是会没有办法，你就是会落入这样子的状况，就是你知道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该站起来维护你的权益，或者你知道说这是不行的。现在比较有是非观念了，所以知道说，哎，这个不行，这个可以。以前就没有啊，所以以前老师说怎么就照老师做啊，要不然我们怕被记警告啊，怕被记小过啊，以后推甄或者什么，以前我考试就是都会被留系记录啊。那现在就是，就现在，而且现在每个人都有一只手机，对不对？这种荒谬的事情很容易被记录下来。然后我最不能理解，就是当时我们的美术老师怎么那么的孬，就是不会说，哎，不好意思哦，这个老师你不能这样子借走我们的学生，而且还是借男生，我真的就觉得很，就是到现在觉得很靠背一点，就是说为什么觉得好像我们男生就比较坏，女生就比较乖。哦，对啊，如果有女生的听众，就是啊，没有针对你们啊，这只是说当下的状况，就是我们老师就是对男生有特别的怨恨啊。那其实知道说，好像我们这位国文老师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他好像失婚，他是一个单亲妈妈在带小孩，所以他好像对于这个男生啊，就是都会有一个莫名的恨意。对，所以为什么会把他会当时看到我跟这个班上的女生比较熟，他会选择要这样子做。然后为什么他之后都会针对我们男生特别就是怀恨在心，女生就还好的原因，我觉得多少都是因为这样。但是呢，身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不应该要把这个私生活带到我们的学生来，尤其是我们那段时间就是在一个努力要学习，在学习怎么转变成大人，在学习一些做人处事的这个阶段。然后你他可能就是想要在这个时间就是直接灌输我们这些观念，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些行为啊跟这些。这种方式其实真的，我真的觉得不适任哦，真的太夸张，所以太夸张了吧，太夸张了。对，所以现在回想起来，我不知道他这个老师现在到底退休了没？照理说应该是退休了，但是我会觉得希望啦哦，如果希望你们各位，如果外面有在现在有在听的这些学生，如果你是学生啦，遇到这件事情，现在很多网络啊，很多地方都可以听到很多人说的话。然后很多管道啦，那我会觉得现在的学生应该有比较知道什么时候是可以站出来，应该是会比较有概念的啦，不像我们以前。对，那如果你是一个即将要变成老师，你如果各位听众有人是要成为老师的，那也当做一个警惕，就说你看以前有学生真的就是这样，哎，以前有老师真的就是这样子在教书，然后我也相信有。各种荒谬的老师也都在外面，所以我就不知道说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曾经遇过什么荒谬的老师？很荒谬，我知道有很，我知道外面有很多教学非常有趣的老师，一定有，超多。我以前也有遇过非常好玩的老师，但是你不知道你们有遇过那种很荒谬的老师，都欢迎可以到这个 IG 的私讯小盒子里面去跟我分享，或者是都可以。对，那我们这个就是我国中的很荒谬的这个老师的一个故事啦。好，那这个我们的 podcast 呢，我们一直以来经营的模式都是我们会在 podcast 上面放我们在 YouTube 上面听到的东西。对，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最后的节目尾声，就是来让大家听一听，就是我最近，我们就来 cover 一下这个卢广仲的《刻在我心里的名字》这首歌，因为这首歌真的最近很多人 cover 嘛。那我想说，好啦，我们就 podcast 一直都有这个唱歌嘛，我们之前有唱很多迪士尼的歌曲啊，对不对？有一段时间有几个礼拜都是在唱迪士尼的歌曲。那我们之后应该会开始，我之后应该会做一集，就是唱这个迪士尼公主三巨头。 哦，公主三巨头是哪些？就是白雪公主、灰姑娘跟睡美人。以前这个哦，比较经典的时代的这个公主三巨头，我们来唱这些公主的经典主题曲啦。哦，像白雪公主就是那个她对着这个井里面唱的 I'm wishing 嘛 ，For the one night love I'm wishing today 那首，然后睡美人就是那个她在跳舞嘛 ，I know you, I know you once upon a dream 那首，我们也会唱那首。那 Cinderella 就是灰姑娘，我们可能可以唱，就是哦，灰姑娘唱的就会比较多了，就有一首那个她在跟王子跳那首，嗯哼哼哼，嗯哼哼哼 ，So this is love。嗯哼哼哼，那首真的很好听。然后还有唱那个，他在那个，在擦地板，还是在这个做衣服的时候，其实有蛮多歌的。对，所以我觉得，我们下一个可以去做这个迪士尼公主三巨头，自己封给他们的封号。对，我们可以唱一下他们的歌曲。那因为我唱歌嘛，我们今天就这礼拜我来唱个歌来送大家，开始进入这个连假，双十连假哦，我们就送给各位这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有卢广仲来 cover 一下，来送给大家。那记得哦，每个礼拜五，以后都礼拜五晚上九点去更新这个节目，我们就这个不纠私聊哦，想要聊什么都欢迎在各大的这个社群平台都可以来询问，都可以来提出，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天。那就偶尔每个礼拜啦，就开开这个节目，然后来跟大家私聊一波。好的，那就各位双十国庆快乐啦，我们就下次的节目再见喽。
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霓虹的城市，望着飞向天堂的地址。你可以翱翔，可是我只能停止。寻找你，茫茫人海，却又想起你。好不容易离开思念的轨迹，回忆将我联系到过去。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 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你藏在尘封的位置。要不是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住在想你的城市，握着飞向天空的钥匙。你继续翱翔，还有我为你坚持。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忘记了时间这回事。既然决定爱上一次就一辈子，希望让这世界静止，想念才不会变得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